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0月2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促 G20 集会，中共说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黎智英被判欺诈罪，美两党议员痛批中共抹黑。美日韩警告会对北韩核试爆作出空前规模回应。距中期选举两星期，拜登支持率跌至 40%。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说今年或者会迎接严重的流感季节。Dove 等喷雾式免冲洗洗头水或者含致癌物全美紧急回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任就快两年的美国总统拜登还未有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中两国领导人举行通话或者会晤的可能性有几大的时候回答话，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一被问到拜登总统将会怎样同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的习近平进行互动的时候说，拜登同习近平作为领导人已经进行了五次通话，至于两人是否计划11月15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20国峰会上首次见面，他说目前无可奉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表示，美国将会保持沟通渠道的开放，包括在领导人层面。他说有关的团队仍然在为拜登和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举行期间举行可能的会晤而做准备。多位美国国会参院两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批评香港法院裁定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两项欺诈罪名成立，是虚假审判和定罪。香港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行政总监王伟强被指涉嫌违反苹果大楼租赁契约，香港区域法院10月25号裁定黎智英两项欺诈罪成立，王伟强就一项欺诈罪成立。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星期二在判决结果出炉之后，率领15位两党成员发表联合声明，痛批对黎智英的审判和结果都是虚假的。宾夕凡尼亚州的共和党人陶米在他的推特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应该立即执行香港自治法当中的制裁条款，追究那些为这场不公正审判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为他们服务的银行。陶米参议员和范荷伦参议员是香港自治法的起草人，各界担心黎智英还有一些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下的控罪，若果一经定罪最高可能被判终身监禁。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延东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26号在日本举行会谈，三国提出警告，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爆，保证会作出空前规模的回应。与此同时，南韩军队26号展开联合登陆演习，这是应对北韩潜在威胁而展开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其中的一环，这项演习部分的操演与美军共同进行。南韩总统尹锡悦25号向议会表示，北韩已经完成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引发了五年来最严峻的平壤核威胁担心。而在前一日，即是24号，南北韩在西部边境海岸出现明火冲突，北韩发射10枚火箭弹示威。今年9月，金正恩首次公开宣布所谓的核武优先使用原则，并且声称他将会永远 不会再参与有关武核化的谈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华盛顿向记者表示，美国认为北韩随时可能进行核试验，咁增加咗该地区嘅不稳定性。25号公布嘅一项新嘅调查结果显示，拜登总统喺盖洛普民调嘅支持率比上个月嘅42%下降咗2个百分点，跌至40%。拜登嘅支持率今年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喺40%至42%之间，只系喺7月份跌到38%，8月份就上升到44%。拜登的支持率在不同党派的受访者之中存在明显差异。民主党人之中认可他的表现有 85%， 而共和党人之中只有 4%， 39% 的独立人士亦都认可拜登的工作只是略高于1月至9月的 36% 的平均支持率。这项调查是在10月3号至20号期间进行，而根据该民调机构的分析，拜登以 42% 的平均支持率结束了他总统任期的第七个季度，即是7月20号至10月19号，和最近的前几位总统的同期支持率基本一致。一年几以来，美国人对拜登的工作评价一直是负面多过正面。鉴于总统的支持率对中期选举的影响，拜登的不受欢迎可能会拖累民主党候选人在今年秋季的选举。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警告说，今年可能会迎接严重的流感季节。疾控中心表示，流感已经在美国南部部分地区传播，相比去年同期，流感目前在乔治亚州和德萨斯州相对活跃。根据 CDC 的数据，今年甲型流感会更为广泛，比较其他病毒毒株，它引发的疾病更严重，它的传播速度亦都比乙型流感，一种相对不常见的流感，快2至3倍。而流感症状就包括普通感冒症状，例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亦都包括发烧或者身体疼痛等症状。有些人还会出现呕吐或者腹泻，而这些症状在儿童之中比成人更为常见。疾控中心敦促年龄在6个月和以上的美国人在10月底之前接种流感疫苗。 CDC 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指出，为了帮助避免流感，大家应该继续采取我们在大流行病期间启动的非常有效的日常防御措施，例如保持社交距离、经常洗手、有病的时候留在家里和遮掩咳嗽和打乞嗤。跨国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向外宣布，已经开始在全美国回收某些 Dove、Nexus、Swarf、TG 和 Tresemme 的喷雾式免冲洗洗头水产品，因为这些产品之中可能含有一种可致癌的化学物质苯。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在上星期五的一份报告中说，受影响的产品是2021年10月之前生产的，并且在全美国的零售经销商销售。FDA 表示，消费者应该停止使用可能受影响的喷雾式免冲洗洗头水产品，并且浏览该公司的网站 unileverrecall.com 了解怎样获得补偿，以及获得补偿的资格说明。去年保洁公司 P&G 因为产品可能含有苯，回收了30多种喷雾式护发产品，包括多种免冲洗洗头水和护发剂。目前化妆品公司欧莱雅和其他多间公司亦都正在被起诉，因为有人声称他们的化学植发产品会增加妇女罹患子宫癌的风险。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罗尔星期二警告，由于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收紧，以及主要的石油生产商削减供应，世界已经陷入一场真正的全球能源危机。星期二，比罗尔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会议期间表示，在乌克兰危机和中国对燃料的需求可能反弹的情况下， 欧洲增加液化天然气进口将会收紧市场，因为明年只会有200亿立方公尺新的 LNG 产能投入。比罗尔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日前决定每日减产200万桶，这个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今年的需求成长就接近每日200万桶。比罗尔坦言 OPEC+ 的行动非常危险，因为全球数个经济体正处于衰退的边缘，如果谈到全球衰退，减产将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他亦都表示，如果今年又出现一个极度寒冷漫长的冬季，或者出现任何的意外，例如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欧洲可能会在这一个冬季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受挫。伊朗库尔德族女子艾米尼因为没有戴好头巾遭羁押后身亡，所引发的示威潮仍在持续。在艾米尼丧命40日的悼念活动前夕，伊朗学生星期二再次无视当局镇压，在多所大学抗议。根据法新社核实的影像画面显示，学生们在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阿亚兹夏希德向南大学不断高呼学生可能会死亡，但不愿蒙受屈辱。22岁的艾米尼而因违反伊朗严格的女性装束规定，于9月13号在首都德克兰被宗教警察逮捕之后陷入昏迷，并在3日之后不幸丧命。之后愤怒的年轻女性和女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引起伊朗自201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而10月26号将是艾米尼过世的第40日，亦是伊朗传统哀悼期结束的日子。伊朗通讯社刊出据称是艾米尼家人发表的声明，表示由于考量当前情势，为了避免发生任何不幸事件，我们决定不会举行逝世后的第40日的追悼仪式。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三警告，中共在20大后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和外交打压可能会有增无减。他指出，中共20大后的情势政府已预先评估，邦交国会首当其冲，目前已有一些预警情知，但他不便透露是哪一些邦交国，外交部仍会全力巩固邦交。当日上午吴钊燮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时指出，当前对外工作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分别是台湾面对中共变本加厉打压，民主国家面对威权主义威胁，以及全球面对复合式威胁与挑战。他表示，在中共20大之后，台湾面对的形势仍然是一样，中共是国际社会封杀台湾的做法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只会是更加加剧，特别是中共在军事上的一些准备，情之显示一切都是加强力度当中。尽管没有透露可能发生断交的国家，吴钊燮表示，巩固和邦交国的关系仍然是外交部的重点，该部将会全力巩固目前的邦交。星期二，美国和新加坡在华府召开暌违多年的战略伙伴对话，这个是事隔6年几之后第5届美星战略伙伴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当日由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新加坡外交常务次长蔡艾伯共同主持，讨论多项双边和区域议题。双方亦在会后发布了11点联合声明，并有史以来第一次纳入了台海议题。根据声明，今次对话触及多项双边合作，包括经济贸易、防卫安全等。双方亦谈论例如区域议题，包括台海紧张局势、俄乌战争及缅甸情势等。针对台海局势，声明表示，美星双方在会中就近期台海紧张局势交换意见，美方强调美国长年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年三月亦曾访问华盛顿，同总统拜登举行会谈。不过当时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仅强调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还没有好像今次这样提及台湾或台海事态。为了降低美国通胀法案减税优惠排挤到外国电动车的影响，韩国现代汽车星期二已经提前在乔治亚州动工建造新厂，以期能提前进入商业量产。据路透社报道，韩国现代汽车星期二当日在乔治亚州萨凡纳市西边的布莱恩郡动土兴建一座价值55亿4000万美元的电动车和电池工厂。现代汽车的这一座新厂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进入商业产量，预计能年产30万辆电动车。今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降低通胀法案之后，规定电动车必须在北美组装才能享有美国减税优惠。现代汽车和集团子公司起亚汽车以及欧洲大型汽车制造商因为不符合规定被排除在电动车的补贴政策之外。受到美国新法规的冲击，现代汽车纯电休旅车款 IONIQ 5 上个月在美国的销量已经较前一个月下降 14%。 现代汽车今个礼拜公布季度财报之后，分析师引述市场对于新规的忧心，亦成为股价下跌的部分原因。纽约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第一场亦是唯一一场纽约州长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在佩斯大学举行，当晚是由 NY1 电视台直播这一场辩论。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和共和党对手自从2013年就担任纽约州国会众议员的李修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外界普遍认为虽然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鲜明对立，但是双方都举止得当，并没有言辞上的失控。相比较而言，李修顿更加咄咄逼人，霍楚在很多问题上则处于守势。最热门的讨论仍然是人们最关心的纽约市治安、经济和涌入的难民等问题。李修顿当晚率先发言话，他的口号就是拯救纽约。他表示，我来这一度就是要拯救我们的州，我们正是经历各种水平的攻击，包括对我们的钱包、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孩子的教育，这个都是因为霍楚的极端政策。而霍楚则全面罗列和反击能够打击李修顿的几个问题，例如李修顿对堕胎权的反对，以及对川普的支持，和李修顿对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怀疑立场。这一场辩论会是纽约州普选前唯一的一场辩论，而两个礼拜之后11月8号纽约人将用选票选出新的州长。
大家好，我是钟家伟。首先是新闻提要。七常委亮相现场显诡异，疑似不祥之兆。早知二十大内幕，白宫先落手。中共领事称胡锦涛重返会场投票，西班牙媒体揭穿。德国总理将访问北京，行程大缩水。习近平连任，中国富豪精英加速逃离。不寻常，三日两次美俄北约防长紧急通电。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新一届新政治局常委名单显示，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胡锦涛被架走这个事件，有分析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前党魁江泽民亦没有露面，显示已经没有任何政治老人可以挑战习近平。但是二十大新常委露面时， 又有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引起了新的议论。原来10月23号，习近平率领20届新常委步入记者会现场时，外界惊奇发现七位常委站立的台上身后背景是一片血红。据资料显示，中共第17、18、19届常委的亮相仪式都有江山图为背景，但这一届常委亮相，江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血红。民间纷纷热议，那是中共垮台的不祥之兆啊，把江山给整没了。江山打完了坐，坐完了还打，那还有剩的？怎样说呢？好应景，最后的班子，好笑头啊，可喜可贺。不仅国内江山没了，二十大的结果，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保持了沉默。据时评人士杨威观察，中共党媒披露的外国政党政要祝贺习近平连任的名单，政府首脑屈指可数，只有俄罗斯、北韩、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捷克、塞尔维亚、巴勒斯坦、肯亚等国，不仅数量太少，亦冇份量，剩翻的名单只好用一些政党或个人凑数。而整个西方世界和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实际都没有认同中共的党代表大会。杨威指出，中共指望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企图落空了，美国和西方各国和大多数国家应该都再次确认，指望中共政权开放透明仍然不可能。中共还会继续试图打破国际规则，乱搞局，和他打交道务必小心。杨威分析，美国人不愿意接受，所以提前落手，白宫恐怕在先前就已经收到了入选名单，因中共内部应该一直都有中情局的内线，反习派官员、退休高官、红二代亦可能主动递送情报，以换取在美国的财产和家人安全，或者寻求推翻习近平的政权。他认为白宫早早就知道中共不会改变对美策略，而是想方设法要维持和美国的对抗，因此白宫在20大前就抢先作出前所未有的制裁，这些行动很难说只是个巧合。10月7号，美国宣布对中共实施最强烈的晶片等制裁，12号发布国家安全战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抢在20大前将中共视为最紧迫的战略挑战，定义为头号对手，再次为中美关系定调。中共20大开始之后，美国仍在时刻关注包括台湾问题。在20大名单公布前两日，美国军方高层就说，中国武力犯台的时间点会从2027提前到2024之前。另有评论说，从今习近平阵营在前方荆棘之路的每一次跌倒，都会成为中共政权进一步走向衰败的显著标志。中共20大闭幕仪式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工作人员拉离现场一幕震动海外，中共战狼在海外积极洗白该事件，力图展示20大是个团结的大会。胡锦涛被拉走发生在2300多名中共代表进行暗箱投票之后和集体举手表决前的这一段时间，当时中外记者已经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准备进行报道，而中共驻西班牙巴塞隆拿总领事朱京阳却在推特上说，胡锦涛其实再次回到现场还参加了投票。朱京阳还用西班牙语发推文说，西方媒体一贯故意隐瞒现实，心怀不轨，在休息之后胡锦涛回到大会并亲自投票，他值得尊重和掌声。西班牙主流媒体 ABC 的报道立刻做了反驳，并说中共领事朱京阳散布谣言，称胡锦涛被强行带走之后重返中共20大会场。朱京阳还转发短片显示胡锦涛正在投票，但事实是闭门投票发生在胡锦涛被拉出之前，而并非如朱京阳所说的胡锦涛返回之后进行了投票。ABC 强调，胡锦涛被拉出会场之后再亦没有返回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厅， 亦冇参加举手表决。数百名报道呢次活动嘅记者以及佢哋拍摄嘅图片都可以证明呢一点。ABC 嘅记者喺推特质问朱经阳点解要散布谎言，却被朱经阳立刻拉入黑名单。报道称朱经阳系中共外交系统中最活跃嘅战狼之一，佢哋持续骚扰嗰啲发布不符合佢哋口味嘅新闻嘅媒体。此前多家媒体曾经披露，德国总理索尔茨将喺11月初访问中国，并同习近平会晤，而且佢系疫情以嚟西方七国集团首位访华嘅国家领导人。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克伯斯特莱特10月24号表示，索尔茨决定于11月初访问中国，但呢次行程非常短暂。据悉，索尔茨呢次访问实际上是一日游，甚至冇计划在北京过夜。克伯斯特莱特为索尔茨的访华行程辩护，说索尔茨已经在今年4月对日本进行了首次访问，他还将在11月中旬出访越南、新加坡，并前往印尼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 G20 峰会。索尔茨认为对中共国家主席亦进行首次访问是必要的。德国商报报道，西门子公司和福士集团的行政总裁预计将伴随索尔茨访华，而平治和德意志银行和软件企业 SAP 公司的主管则选择不参加这一次短暂的访问。法国世界报日前亦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希望同索尔茨一起访华以展示欧洲团结，但后者则倾向于单独访问。但索尔茨呢次嘅行程比外界预计嘅大大缩水，德国官方称系因为中国嘅疫情政策非常复杂，但外界推测咁同德国近期关于中共参股汉堡港嘅风波有关。由于索尔茨被认为暗中推动，因此佢亦成咗联合政府六个部门嘅众矢之的，佢哋仍在坚持政府禁令。同索尔茨嘅缩水访华相对应嘅系，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今日抵达基辅进行突击访问，咁系施泰恩迈尔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度到访，佢此行将会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泰恩迈尔喺声明中指出，佢到访除咗提供军事援助，亦将着重于协助乌克兰修复被破坏嘅基础设施，例如电网、水管同供暖系统，在冬天到来前尽快完成重建工作。施泰恩迈尔表示，我好期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的会面，同时我想对乌克兰的人民说，你们可以依靠德国。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随着习近平破例延长任期，令中国大陆富豪和精英对中国未来越来越悲观，不仅担心口袋中的钱会消失，亦越来越担忧自身安危，打算在习近平实现无限期统治之前逃脱。报道称，二十大对中国企业精英可能是个重要转捩点。过去外界推测习近平面临中共内部压力，会减缓防疫清零和当局对商业领域的控制，但二十大之后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渺茫。长期同中港富商家族合作的欧洲律师莱斯佩兰斯 David Lesperance 表示，很多中国企业家族在国内经济中获益数十年，如今他们打算开始执行逃生计划。莱斯佩兰斯透露，最近最少有三个客人要求他将资产合法地转移到安全的离岸司法管辖区，安排家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新国籍和居所等。他们担心中共以全民中的高税制未取代共同富裕中的自愿捐献，亦害怕好像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指控张高丽的中国网球女将彭帅，以及失踪五年之后在上海被判刑的明天系创办人萧建华等人一样的下场，对自身安危感到担忧。报道称，多家律师事务所董事或合伙人，包括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湾区事务所 Bayfront Law 和在中国拥有6000名员工的邓腾斯罗迪克公司 Dentons Rodic 等都指出，以前香港是中国富豪家庭或精英青睐的资产存放地或居住地，在北京加强对香港控制之后，他们就将眼光放在新加坡，希望能够举家搬迁，同时转移他们的资金。报道透露，上海和北京等地的移民公司都接收到这些人的申请，他们想获得有卓越成就者之类的美国绿卡，而这些精英等候绿卡的时间往往比中国富豪以投资方式获得绿卡还要来得快。近日因俄乌战争而正在暗暗对峙的俄罗斯和美国北约三方，在三日内两次进行了紧急通话，被外界视为不太寻常。路透社报道，互相通话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法国、土耳其和英国三个北约国家。绍伊古三日两度和奥斯丁通话，俄罗斯当局未透露谈话细节。尽管如此，路透社仍然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俄罗斯国防部警告俄乌战争正朝着进一步不受控制的升级趋势发展。此外，绍伊古亦分别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和英国国防部长华丽士进行了交谈，而在这些通话进行的同时，在俄乌战场上，乌俄正互相指控对方计划炸毁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 Kherson 的地水力发电厂水坝。据悉，水坝若果遭破坏，会淹没乌克兰南部大片土地，造成的损失等同于投下一个原子弹。泽连斯基在20号说，俄军在大坝内布下地雷，计划将水坝炸毁，一旦水坝崩堤，包括克尔松在内的80个定居点将被淹没。他呼吁迅速采取有力行动，阻止俄国再度发动恐怖袭击，摧毁大坝将意味一场大规模灾难。而俄军则称乌军计划以火箭攻击大坝，目前两方都没有提出确切证据，但已经显露出可能发生的危险迹象。俄罗斯国防部这次还告知法国、土耳其和英国三方，担心乌克兰会引爆一枚装弹，就是一种大范围传播放射性物质的武器。俄罗斯未有提供证据来证实这种讲法，却遭到美、英、法的官方一致反驳，指称这是对乌克兰的不实指控，是俄方升级局势前的借口。因此，这次不寻常的三方对话是否是俄罗斯采取新动作的先兆，美国和北约都正在严密审视之中。而有嚎叫之鹰之称的美国最精锐的空中打击师101空降师，目前已经紧急部署在欧洲，以应对俄乌和北约的紧张关系。据称这个部队可以在数小时内部署到世界上任何战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集罕见举动，全危险信号，真正斗争将会出现。中共政治局委员名单式信号，专家指这些官员悲惨了。温州游客参观李强祖屋引热议，已成攀附途径。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这一场中共20大开院，给外界留低的印象是他已经不再顾及中共一切规矩，已经拥有不可挑战的权力。考虑到他上台10年推行的经济、民生等政策，外界担心中共未来算是玩完。在两个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中，外界注意到 除了将友合打破七上八下潜规则超龄连任之外，何伟东在二十大之前居然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更诡异的是他不是中共二十大代表。没想过在二十大他居然连升三级，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这种三级跳在中共官场非常罕见，除了显示习近平能够藐视中共人事规矩之外，亦都引起何伟东为什么受重用的讨论。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何伟东由2019年到今年年初都担任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东部战区的战略方向就包括台湾和日本。咁令人联想到习近平不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的表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就展开封锁台湾的实弹军事演习。演习剧本很可能就是时任东部战区司令的何伟东策划。林荣又分析说，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反而可能没有外界想象那么大。调翻转，如果中国政治经济局势混乱，中共内部就有不同的势力试图夺权，更有可能迫使习近平向台湾动手。但是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认为，中共未来五至十年会有三条主要路线。第一，国家安全，其实就是政权安全。第二，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第三，就是台湾问题。王丹认为，台湾问题会成为习政权的核心议题，习近平会在任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王丹对二十大之后中国局势的第二个判断是，习近平的政策充满强烈的不明朗因素，例如他提出共同富裕、打击补习教育行业、打击马云，都是事先没人想到的，也都没人知道未来会不会再发生。这种不明朗因素将会是中国经济最大障碍，而且由二十大之后，中国很多人都感到绝望来看，未来社会会进入躺平或者死寂状态。王丹说，习近平的加速还反映在他会令人民越来越绝望方面，但是中国人越绝望才越可能反抗，所以绝望正正就是希望。由这个意义上来讲，王丹说，习近平的获胜对他个人来讲，对中共来讲，是福是祸很难讲，是祸的可能性更大。王丹还认为，习近平连任会加速中共灭亡。除了上述种种挑战之外，中共内斗据信亦都会持续。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在台湾国策院文教基金会举办的有关二十大的座谈会上分析说，习近平无法一统江湖，过去毛泽东曾经将刘少奇一派一扫而空，但是随即就发生毛派的林彪叛徒。之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爆发矛盾，显示当单一派系把持权力之后，内部就一定会发生严重对立，真正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一定会发生。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出炉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数由原来的25人变为24人，胡春华出局。这个情况也都引发了种种猜测，还有专家透过这份名单解读出更多值得关注的信号。连日来，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日的现场被劫走离开的影片在海外社交平台疯传。影片清楚显示，胡锦涛几次想翻阅台上面的文件被阻止，最终被强迫劫走离开会场。不少观察人士猜测，或者原本胡春华在政治局委员名单里面临时被删除。习近平和他的亲信担心胡锦涛发现之后表达不满，于是就强行将他带离会场。胡春华曾经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中共接班人。除此之外，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24号在国策研究院主办的中共二十大国际与两岸关系新常态的座谈会上还指出，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64岁， 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其中50后的委员是21人，60后是3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有21个人是60几岁，只有3个人是50几岁。但是你睇返18大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是 61.1 岁，当时超过60岁的人11个，50几岁的人12个。所以你睇呢一个年龄结构，你就知道习近平为咗连任，佢已经牺牲咗60后一整代嘅中国领导干部，冇人能够接班，而且我睇70后大概亦都要牺牲。汇理基金会董事长谭耀南喺同一场合嘅座谈会表示，习近平主观上至少要再执政10年，咁样习近平一统江山下嘅中国共产党最大嘅政治危机会系嚟自缺乏纠正偏差机制，所以佢会逐渐陷入好似普京咁样嘅独裁者陷阱。谭耀南进一步指出，数码集权统治下嘅中共再经过一番动态清零运动，佢嘅社会控制力早已经系今非昔比，但系跟住共产党行，不单止冇发大财，而且即将被共同富裕，被财富动态清零，所以跟住落嚟嘅社会矛盾同可能嘅动荡就可想而知，中国即将进入好长嘅一段黑暗期。董立文表示，中共20大前北京四通桥出现嘅标语代表中国人真正嘅心声，而且佢嘅效应仲喺度逐步扩散。呢一个四通桥标语已经后来变化成新厕所运动，而家喺国际社会就变成新护国运动。我觉得未来中国会有新五四运动，这个可能性会越来越高，中国人民有他们的智慧和理性。在习近平主导的中共20大一中全会，曾经推动上海严厉封城导致民怨沸腾的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跃成为中共二号人物，即将在明年3月接替李克强成为总理，引发外界关注。与此同时，李强在温州瑞安的祖屋被指亦都成为攀附的途径。网络日前热传的影片显示，10月24号上午，多批瑞安当地的游客前往李强老家祖屋参观，有十几个人围住一处破落的几间农村土房参观。拍片的男子用温州瑞安方言话，这里是李强的老家，是祖屋，有咁多人今日嚟参观李强嘅老家、李强嘅祖屋。自由经济学者、前北大教授夏业良24号晚发推文表示，估计当地官员好快就会动用纳税人嘅血汗钱为新宰相免费翻新祖屋，若果喺政治生涯中落败，亦都会有人肆意破坏佢嘅祖屋。百几年中国人嘅思维方式并冇改变。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亦都就此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呢一种专制独裁政权有个特点，一个人一旦到北京做咗中央级顶层高官，同佢相关嘅一切通通就会跟住成为攀附嘅途径，祖屋就系其中嘅一种途径。郑浩昌话，即使李强因为上海封城搞到声名浪藉，但系佢而家一步登上总理宝座，这个官场的攀附惯性就马上显露出来。当然敢同他祖籍不是上海亦都有关，对浙江当地人来讲，对他的观感并没有那么差。现年63岁的李强早年曾经在瑞安老家的农机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之后，在1978年就读浙江省立农技学校，2002年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2004年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当时时任省委书记的是习近平。之后李强就一路高升到浙江省长。2016年6月，李强再由浙江省长直升经济更发达的江苏省委书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又以习家军身份晋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且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对于今次李强再成为中共二号人物，彭博社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说，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质量可能会受到损失。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大陆疫情有散发的趋势， 北京朝阳区一宗封控，福州酒吧就爆发群体聚集感染。山西大同疫情严峻，但是就没人提及。而新疆防疫就再次传出命案。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24号有大量俗称大白的着白色连身防护衣物的防疫工作人员进驻北京朝阳区朝丰社区。朝丰家园附近一间铺头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朝丰家园对面的八号楼封控了。在20大期间，北京鲜有爆出疫情，似乎天子脚下风平浪静。而北京朝阳区王女士就向本台表示，仲是几严重的，朝阳区这边经常都有一宗就封，一日做一次核酸检测。除了北京之外，22号习近平的发迹地福建福州鼓楼区的克拉酒吧爆发群体聚集疫情感染，为了配合动态清零，福州当局要求3日3检，几百万人被迫上街排长龙做核酸检测。25号，福州关闭了多个景区和场馆。而山西的疫情似乎就更严重，据中共25号官方通报，24宗新增的阳性感染病例之中，山西的数字占了1/3。有网友在微博发文，山西大同疫情真是大为震惊，我就好像看到当初的武汉。还有网友转发大同市民的诉求文章，指控官方这几日的疫情通报不清晰，小区物业抬高物价，封控在屋企没收入，还要为飞涨的物价埋单，医院急症暂停服务，无视之前感染重症而不医治枉死的病例。而受到严重人权迫害的新疆又传出防疫命案。大纪元24号报道，已经被封控60多日的新疆乌鲁木齐，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肚痛被救护车送到当地医院，但是就没有医护人员帮他进行治疗。该男子因为肚痛难忍，不停打电话给家人求救，而至到第二日凌晨，该男子死亡。经历7-8个钟头，一直没有医护上前过问。期间他的家人多次报警，并且向社区恳求，但是就得不到一纸通行证。而该男子去世的时候，家人都无法前去医院见最后一面。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20大报告重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令地方官员不敢掉以轻心。有网民忍不住质问，到底做官的没重要，还是百姓条命重要呢？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大家好，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准备牺牲2000万名士兵，俄军军营传哗变。俄罗斯控诉乌克兰用装弹，恐为核战铺路。美国101空降师乌克兰边境备战。川普接传票，班农被判刑，民主党的绝望政治阴谋。美国中期选举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73项诉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近日再次进行导弹轰炸，袭击了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据说有150万人断电。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各国警告俄罗斯，如果普京胆敢对乌克兰首都政府大楼发动核攻击，乌克兰亦都会对莫斯科进行类似的回击。与此同时，外媒报道普京为了保住政权，做好了不惜牺牲俄军的准备，而近日视频显示俄罗斯军营出现哗变。俄罗斯前外交官邦达列夫在23号接受天空新闻专访的时候指出，随着乌克兰的进攻，普京心里面亦都十分焦急，因为一旦战败，他将不得不向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和人民解释原因，反对派会趁机将他拉落台，因此普京可能已经做好牺牲1000到2000万名俄罗斯人的准备，一切只是为了赢战争，这个对他来讲，有关政治存亡，战败就是等于他的政治生涯的末日。邦达列夫强调，西方警告莫斯科可能会发动核攻击， 他说不能够再抱住战争前那种侥幸心态，普京不会做什么。他说要做好准备，他认为只要普京大权在握，核战争的威胁就不会消失。普京在9月宣布征兵30万，引爆逃难潮和反抗声浪。每日邮报22号报道中有一个视频显示，普京的兵营正在发生哗变，被征召入伍的动员兵威胁要推翻俄罗斯政权。一段俄国军营内部影片引爆网络，视频中可以见到一块空地上聚集了大群身着住动员制服的士兵，其中一名士兵站在众人之中，高声地批评普京和指挥官对士兵缺乏尊重。他用母语、涂鸦语指控被征召的时候遭到上面高级军官的威胁，说如果不去乌克兰就会关他入监狱。他抱怨说部队被派往3200英里外为普京而战，就没有足够的物和对讲机，更加指责军方连武器都不够，就提供了一只外国的进口吉他给他。他说我们要在战场上弹吉他吗？他更加呼吁其他士兵群起哗变，赢得了众人热烈欢呼。关键时刻节目专家分析说，以俄军的装备将30万、50万的俄军送去前线，亦都是徒劳无功的，只是去送死。而现在的普京的老弟车臣的卡德罗夫又要将7万名车臣士兵送去前线做炮灰，现在连车臣的反抗军游击队都出来和卡德罗夫打第三次的车臣战争，这样导致车臣内乱，烧征兵的地方烧炸火车继续下去，俄罗斯怎样能够不在乌克兰打败仗呢？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家索宁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说，莫斯科上一次发生的权力巨变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不是由任何秘密组织造成的，而是由一切组织造成的，亦都就是说苏联的解体是民之所向，大家推动的。他说等到发生了军事政变，人民都走上街头反对军队，反对莫斯科的坦克的时候，一切就会崩溃。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3号同西方几个国家通电话的时候表示，担心基辅正在准备使用带有辐射的装弹攻击和诬陷俄罗斯，外界质疑这个是俄军为动用核武铺路。与此同时，美军101空降师已经部署到乌克兰边界，随时做好准备，这个是这个精锐部队80年来首次出现在欧洲。美俄防长三日内进行了两次通话，显示局势的升高。针对绍伊古的指控乌克兰使用装弹的讲法，英美法都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不同意俄罗斯提出关于乌克兰准备要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装弹的虚假指控。世界将能够看穿莫斯科想利用这个借口来提升冲突，警告莫斯科不要利用任何借口扩大冲突。泽伦斯基亦都透过了社群平台发布谈话影片，谴责莫斯科的讲法。他说如果俄罗斯打电话说乌克兰正在涉嫌准备做什么，那就是代表俄国已经准备好这一切。目前战争的局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显示，俄军正在继续从克尔松西部撤离。21号俄军正在用渡轮将弹药、军事装备和一些部队从第列伯罗河西岸转到去东岸。俄军现在部署了2000人守住了前线，炮轰乌克兰阵地，就是在掩护俄军的撤离。报告还指出，俄军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在新卡霍夫卡西北大约33公里的阵地。据报道，俄国军官和医务人员已经从贝里斯拉夫撤离。鉴于克尔松的重要性，俄军是会弃守抑或是做假仗准备酝酿反扑呢？让外界担心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用装弹是为动用核武铺路。根据 CBS 的独家报道，俄军现在打算沿着克里米亚半岛的西海海岸往北推进克尔松，攻下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等重要港口城市，将乌军封锁在陆地上。但是俄军的行动逼近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所以美国决定出动101空降师。101空降师是美国最精锐的空中打击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作战伞兵。 他们可以在数小时之内部署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战场。101使用的直升机可以两个小时内往返行驶500到600公里，可以将最精锐的部队放在乌克兰战场的任何地带。而家空降师所在的位置距离俄乌战争边界只是3英里。目前大约有4700名官兵部署在罗马尼亚。101空降师副指挥官卢巴斯表示，目前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行动。如果俄乌战争升级，这样101空降师可能会随时进入乌克兰。他还讲到，这次是战斗部署，不是训练部署。另外，西班牙在22号亦都宣布将会派出14架战机前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御。各位观众，有人说俄乌战争是世界局势的分水岭，乌克兰获得胜利代表民主文明进步力量的胜利，俄罗斯侵略图谋得逞就是代表独裁邪恶反人类势力得逞，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10月21号川普接到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有关1月6号在国会大厦事件的传票，要求川普在11月14号上午10点钟在国会大厦或者通过视频作证，并提供在2021年1月6号当日的行动记录。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汤普森和副主席切尼发表声明，要求川普提供证词，目的是为了证明川普亲自策划和监督了多个组成部分来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并阻挠和平过渡。川普一再抨击这个调查是政治迫害。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亦都表示，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对川普发出传票是民主党的绝望政治阴谋。而就在同一日，川普总统的前顾问史蒂夫班隆因为没有遵守1月6号委员会的传票，拒绝交出任何文件，并以行政特权为由进行辩护等，被判藐视国会罪，入狱4个月并罚款$6,500。在当日班隆进入法院的时候对媒体说，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来到，记住这个非法政权，他们的审判日是11月8号。拜登政府结束的日子。对此，川普打破了对班隆的沉默。10月23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话，好像很多人一样，史蒂夫正在为他的国家而战。政治战略家迪克·莫里斯在 Newsmax 节目中表示，班隆被判入狱是个悲剧。他认为民主党对班隆的判决和发传票给川普都是为了分散大家对通胀、犯罪、移民和拜登执政失败的注意力。德州众议员杰克逊认为对班隆的判决很荒唐，他说，我没办法相信联邦政府在所有这些特定问题上的虚伪，民主党人正在将班隆送入监狱，当共和党人夺回众议院，我们传唤他们，而他们不出现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亦都能够入狱。不单止是美国国内，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亦都发了推文说，政治可以变得丑陋，我遗憾看到针对一位美国的真正爱国者和好友班隆的政治迫害。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已经就20个州的选举诚信问题发起了73宗诉讼，以确保共和党今年在战场州的胜利。 RNC 主席麦克丹尼尔希望能够采取积极的法律手段，让这次选举周期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最爱打官司的周期。战略包括两种诉讼，一是进攻性诉讼，好似起诉民主党周慕卿和挑战对民主党的选举法。第二是防御性的行动，包括干预拜登政府在共和党州提起的诉讼。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川普就大选问题提出了数十宗诉讼。之后一些由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和州立法机构亦都采取了措施，希望能够加大控制州选举活动的力度，确保不被各州将他们的选举规则扩大到州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这些法律挑战涉及选举过程的很多方面， 比如投票监督员观察计票的权利和对错误标记的缺席选票进行非法计票等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已经完毕，我们下次再见。